我哋今日嚟到旧约网上嘅第十二集啦。我哋睇緊呢亚伯拉罕嘅故事，今日睇到创世纪第十八章。呢度讲到一个嘅情节呢，就係亚伯拉罕去接待三位神嘅使者。即係神呢好似远行嘅旅客嚟到亚伯拉罕嘅面前。亚伯拉罕呢就去到款待佢哋。呢个故事呢好出名，喺古今中外呢好多时呢一啲名画呢都去咁样去刻画，去到描述呢一个故事。就係呢神呢去到探访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去到款待佢哋。我哋话读圣经呢就有如去旅行，我唔能够用我哋现代嘅世界呢套上去，一定要明白古代嘅世界。讲到客旅，讲到远行，喺古代呢是因为交通不便，天气好多时呢是酷热，或者路上面有山贼，所以呢旅行呢是非常之危险的。当时呢亦都冇一啲客栈或者旅馆的。大致上呢都唔会有，所以远行嘅风险呢就好大。正因为咁嘅缘故呢，近东嘅文化呢就有一种嘅特色叫做款待，款待客旅 ,hospitality。这些是文化上面约定的礼节来的，即是主客之间有某一种的预期，某一种的规矩，以致能够大家的关系可以维持得到。即使我们今天都是的，就算我们今天去旅行，或者我们用 Airbnb， 即是主客之间虽然给了租金，都有某一程度上的预期 expectations。主人要提供什么东西，一个清洁的地方，客人呢需要去守约，唔会搞烂啲嘢等等。如果唔系嘅话呢，大家嘅 review 呢就要写得好差。或者呢我哋諗下呢啲嘅礼节嘅时候，習慣習俗嘅时候，我哋諗起我哋文化上面，华人文化都有唔少呢啲嘢嘅。譬如举个例，我哋去人哋一个婚礼咁。去人哋婚礼呢，如果你两手空空乜嘢都唔带呢，咁呢一个系羞辱嚟。点解呢？因为你去一个婚礼，嗰、那个嘅習慣，嗰、那个嘅習俗礼节呢，就係、是、你一定要俾够人情，俾多人情啲。调转嚟讲啦，即係主人家去到摆酒咁先算。亦都唔能够摆得太差喎，因为呢啲客食得唔好嘅时候呢，呢个呢又係一个嘅 shame。但呢种咁嘅情况呢，我哋可以好简单叫做honor and shame。即是一种荣辱的维系的一种的社会的状况 ,honor and shame。近东的 hospitality 款客呢亦都是这样的，有不同的元素在里面。未必是呢明文规定写得很清楚，但是呢大家呢那个的 expectations, 那个的预期呢是搞得清楚的。有什么元素呢？第一就是呢那个接待呢是那个家主的荣誉来的。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呢那个的责任呢很多时候是一家之主是男人，在那个城市里面的男人，在那个乡村或者市镇里面呢那些人民的荣誉来的，可以接待一个原人，能够去保护他，能够去提供他的需要。陌生人来到你的门口，来到你城镇的城门的时候，一定是带着一些威胁的。所以藉住一个主人来到去邀请那个陌生人入到屋企的时候，这个的举动就将这个本身是威胁就变成友好。主人家就会在自己的范围里面尽力去保护旅客的安全。家主接待客人的时候通常会讲清楚留几天，但是完了的时候亦都会诚意拳拳会留低个客人嘅，客人咧就需要俾面啦，所以咧有所谓 extended stay 啊。咁客人咧接受咗家主嘅邀请入咗人哋屋企嘅时候咧，就有一套不文明嘅规矩啦。譬如主人请咗客人入咗屋企嘅时候，就需要为佢洗脚需要有膏油抹上许多时咧。嗰、那个嘅主人咧口头上面会应承提供一啲嘅嘢好少嘅啫。但是最后会大排筵席的，很丰富的。另外客人怎样回馈呢？就是需要讲出多谢去到赞赏主人，由头赞到落尾，或者讲一些祝福的说话。特别呢当个客人是有神圣的地位，先知神的使者，往往就在这个时候就会带来好的喜讯，一些祝福的说话。主人家服侍周到呢，这个是近东文化的荣誉，代表那个人呢 有個信德嗰、那個 virtue。嗱喺聖經當中咧，成日都係用hospitality 嚟到去表達咧一個人嘅品格，一個人咧忠誠於神啊呢一種咁嘅生命嘅。譬如約伯記31章咁講，約伯咧堅持自己無辜，話乜嘢咧？佢話旅客沒有在街上過夜，我嘅門向過路嘅人係敞開嘅，即係話佢咧係去堅持呢一個款客嘅啊呢個文化，呢個 hospitality code。咁如果我哋咁嘅背景咧，我哋就明白咧好多啊唔同啊聖經嘅經文嘅。嗱喺度列出咧幾段，我哋唔會講，但係咧你用咁嘅背景嘅時候咧，你就會知道咧當中嘅情節點解會咁樣發生。譬如創世記第24章以撒尋妻記啊，有好多呢啲 hospitality 嘅情節喺裏面。士師記第4章嗱講到一個女人叫做雅憶，佢咧就暗殺咗啊一個迦南將軍叫西西拉啊呢個係敵人啊。在他的家里面来到去做的这个举动。另外呢第19章史诗记就是基比亚的暴民事件。那里有一个很恐怖的、一个的情节、就讲到呢啲人呢不愿意去到行这个款待的文化。甚至呢诗篇23篇、敌人为我摆设筵席，用油膏了我的头，医治我、这个牧者、是款待我的牧者。甚至到新約路加福音第7章講到法利賽人來到請耶穌吃飯的時候又不同他洗腳等等。當然我們不能夠說、聖經應用的時候我們就照字搬字，即是古代的文化甚至今天中東有一些款客的文化，所以呢我們呢就要照抄了。又說陌生人來到敲門的時候我們、一定要開門給他、他要錢我一定要給他、當然不是這樣，我們需要明白呢個背景背後想表達一些真正的意思、意思就是說一些給我們軟弱俾我哋脆弱嘅人，我哋當去照顧佢，開放我哋嘅生命，以至咧能夠有神嘅、祝福臨到我哋。嗱，今日我哋睇創世記18章，呢度就係款客嘅故事。18章第1節，又話在萬里橡樹那裏向亞伯拉罕顯現，那時係一天最熱嘅時候，亞伯拉罕正坐在帳棚嘅門口，佢舉目觀看，忽然看見三個人在他面前站著。聖經首次詳細的來到去描述一個款客亞伯拉罕款待三個客人。那這個地點在哪裡呢？就是萬里橡樹，之前創世記有提過的，這個是迦南山地南部希伯倫的境內其中一個地方，希伯倫比較北一點Mamre、可能呢當時呢、一直在迦南的宗教裡面在一棵很大的橡樹那裡就去到敬拜一些神靈，直到亞伯拉罕來到、希伯倫這個地方，那裡發生什麼事呢？13章第18節，他說呢他去到希伯來萬里的橡樹附近，在那裡居住，在那裡做什麼？為耶和華建造了一座的祭壇，將那個地方 claim 了是屬於耶和華、顯現的地方，說話的地方。這個是一個伏筆來的，因為這個地方萬里希伯倫之後呢，我們會發現上帝就是來到去審判所多瑪俄摩拉。所多瑪俄摩拉呢就正是這個地方的東邊，走出一點山地的時候呢就會望到四海平原一帶。這個萬里橡樹的地方到今時今日呢，很多時候人們都認為呢是一個、希伯倫北邊一點的一個地方，叫做 Marat al-Khali。 Khali 即是阿拉伯文的 friendship 的意思，即是、friendship hill、friendship heights 的意思。到時今時今日呢亦都有好多嘅猶太人呢好渴望啊，久唔久就去呢個地方嚟到朝聖。嗱呢度呢我哋處理一下一啲神學嘅問題先。話有三行客啊，三個神嘅使者，過去喺猶太教或者基督教嘅歷史呢好多時候都去猜想啊呢三個嘅天使係乜嘢嘅身份。拉比文學呢甚至俾埋名添啊，一個係加百列 Gabriel， 一個係 Michael 米加勒，一個呢係 Raphael，是拉斐爾，這個是聖經裡面沒有提的事，就是兩個中間都被轉提過。猶太教這樣揣測，基督教的文獻亦都是有這樣的去猜想，就覺得、這裡三個自然就是、Trinity 了、但是呢、我相信我們不可以這樣看的、就是當時的人是不會這樣去理解，因為當時呢、交通不方便、一國與另外一國呢來到去傳訊的時候就一定要呢派出使者，一些所謂 ambassador、先知啊，這些的、使者帶信息的 messenger 就去到另外一个嘅地方，带住君王嘅权柄说话嘅时候咧，就代表住佢嘅君王。咁所以咧，好多时咧讲嘢咧，唔单止用第三身，亦都会用第一身。所以咧，我相信我哋唔必要咧，去到将之后嘅一啲教义，譬如 Trinity 三位一体，读翻入去呢一段经文。十八章第二节，阿伯拉罕看见三行客的时候，就从帐篷的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在阿伯拉罕整个故事里面，神亲自向他显现有好几次，这次是最后一次。经文里面怎样提到阿伯拉罕？在中东，在近东，长老是穿着长袍的，他们是不会跑的，因为跑是有损尊严，一定会慢慢走的。呢度咧描述阿伯拉罕跑去俯伏在地，去到迎接佢哋，其实系一个好谦卑嘅一个嘅态度。第三节啦，阿伯拉罕讲乜嘢？佢话：我主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唔好离开你嘅仆人啦，让我咧攞啲水嚟到为你洗洗脚，喺树下歇一歇，等我攞啲饼嚟到俾你食，可以恢复你嘅精力，然之后再走。因为咧，既然嚟到仆人呢树咧，就应该系咁啦。嗱，呢个就系款待客女啦，攞水洗脚。拿点饼发出邀请，对方肯唔肯呢？这段的圣经就继续交代了。这三个人说，他们说，就照着你所说的去做。然后第六节，阿伯拉罕就赶快的来到去摆出一个的大牌宴席，赶快进入帐篷跟撒拉说，你快点拿三斗细面条和作些饼。又走去牛群嗰度，将又嫩又好嘅牛仔嚟到交俾佢嘅牧人，牧人就赶快嚟到去预备呢个盛宴，跟住又攞乳酪奶预备好呢啲牛犊嘅肉摆在呢啲嘅客类嘅面前。佢哋食嘅时候，阿伯拉罕在树下侍候他们。嗱，阿伯拉罕原先讲乜嘢？佢话拿点饼啫。而家咧呢个嘅细节讲乜嘢？就攞细面出嚟咯。Fine flour, choice flour, 最好的面粉。然后呢就攞埋牛肉又嫩又好的乳酪奶等等，都是当时近东一些好好吃的东西。来到去呢整一个好丰富的一餐，做埋侍应添。阿伯拉罕呢就成为一个款待客旅的表表者。这里亦都是放下一个伏笔了。因为呢下一次我们讲到所罗门俄摩拉的时候，你就会见到一个款待客旅的相反的故事。现在我们这段的经文里面的细节就表明阿伯拉罕是一个的义人，一个的 righteous man， 他的款待代表他的 virtue， 欢迎客旅，打开他的生命，谁知呢就迎接了上帝的工作，上帝的祝福。这个款待的习俗是怎样的呢？第九节继续说，他们问阿伯拉罕，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他回答，在帐篷里。其中一位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来，那时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这里就是讲到客人的回馈，讲一些祝福的说话，今次真是带来喜讯。因为个故事的发展，阿伯拉罕慢慢就知道，这三个的旅客呢，原来呢就是神的使者，甚至是耶和华自己。上一章是十七章，神和阿伯拉罕立约，用割礼为记号，就已经预言了以撒会出生了。今次呢这个三行客来到阿伯拉罕的家，其实特别的用意呢就是向撒拉来到作启示，去到向他报喜。撒拉的反应是怎样？十八章第十节，撒拉在那人后面的帐篷门口亦都偷听到听见这句说话，报喜的说话。第十一节，当时阿伯拉罕和撒拉都老了，上了年纪，撒拉的月经也停止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埋，岂能有这喜事呢？ 有中文翻译都好暗笑，即系冇笑出声啊，喺里面笑啊。呢度强调啲乜嘢咧？啊，上文下理用咗好几次啊，话佢年老咯，两者都老迈啦，甚至咧撒拉嘅月经已经停止咗。啊，经文啊强调嘅系人已经走投无路，人嘅无能。特别讲到撒拉嘅时候，就是、根本系不可能再有生育嘅机会。嗱，由亚伯拉罕嘅故事开始到依家，就越嚟越强调呢一样嘢。年纪老啦，今次甚至讲得好清楚，系佢嘅经期都已经系过咗。十八章十一节，其实可以直译乜嘢咧 ？The way of women has ceased for Sarah， 即系可以咁样去翻译出嚟，即系话一作为一个女人，佢生存之道都已经玩完了，即不再能够成为一个女人，不能够再生育。怎知上帝就带来报喜，神就看透人心。十三节讲什么？要说对亚伯拉罕讲，撒拉为什么会暗笑？说我已经老了，真的还能生育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会回到你这里来，那时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又再报喜多一次，去到预言多一次，讲清楚上帝的应许一定会按照神的说话来到去兑现。甚至撒拉听见他就害怕，他否认可没有笑，但那个使者说什么？他说 No， 你实在笑了。因为讲到笑啊，撒拉的笑啊，可能啊，里面的意思是一笑自知的意思，即是听到一个这样的报喜啊，我已经是无能再生育，怎会有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又我这种人之常情，相信撒拉当时可能都是有这样的想法。即是很多年前啊，即是几乎是25年前，亚伯拉罕75岁啊，神呼召他们一家来到迦南地，要成为大国，话应许他们会生子，但是一早讲了，撒拉是无可能来到去生育的。想尽人的方法，包括呢用夏甲作代人母二十马里的出生。当年可能呢撒拉都会有祈祷，祈祷上帝行神迹，相信神呢，认为神呢必定会按照他的方法来到去成事的。但是这个时候呢讲得很清楚，就是他自己觉得连做一个女人都不如。十八章十四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到明年这个时候，我要翻翻去你个树，那时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岂有难成的事？困难难事啊，绝对是有一个意思，就是话人都不能够去解决的难题。撒拉不能生育，人无能来到解决，但亦都可以有另外一个意味。譬如这个字啊，难成的事，难事这个字，在出埃及记34章讲过。耶和华说：看啊，我要立约，我要在你全体的人民面前作奇妙的事，在全地万国之中没有行过的，在你四周万民必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为我向你行的是可畏惧的事。哪个字是个难字呢？难成的事个难字，就是奇妙这个字，可以翻译做 wonderful， 即过于人能够想象。好多时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是指到上帝的救恩，上帝成就的计划，他的工作是过于我们所能够 imagine 到，但是呢神呢就是邀请我们来到去相信他，相信他有这样的能力来到去做到这件事。讲到撒拉的报喜，不如我们看21章，就是看一个结果。一年之后，所谓十月怀胎，21章第一节开始，耶和华照住以前所说的眷顾撒拉，耶和华按着他的应许给撒拉作成。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人，到了神应许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阿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生下来的第八天，阿伯拉罕就住神的吩咐，给以撒行了割礼。 他儿子以撒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正正100岁。撒拉说，神使我欢笑，凡听见的也必为我欢笑。又说，谁能告诉亚伯拉罕，撒拉要乳养儿女呢？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整段的经文和上一段的经文就有一个呼应，有一个 keyword， 就是笑这个字。事实上，以撒这个字，以撒、其实就是笑的意思。人想不到，人以为尽头的时候，上帝的工作就临到，上帝救恩的计划就不断地去到向前推进。本身人听起上来可能是一笑之词，现在就反转变成喜乐的笑。想不到上帝可以行人看为难的事，行事奇妙，是过于人的限制，人的想象。但是我们必须要谨慎，就是当我们说凭信心来接受神没有难成的事的时候，就不等于我们人可以拍心口来到向上帝发施号令，可以去指挥上帝必须要做这件事，必须要成这件难事，或者一定要按我的手法来到去成事。如果不是的话，我就会放弃。事实上有很多人都是这样，以前可能觉得神一定会做到很奇妙的事，会成就一些我祷告的事，神做不到我就放弃信仰。这里讲得很清楚，上帝做事往往是超过你的想法。讲讲这段的圣经，即是上帝没有难成的事，神可以行一些过于人的限制，过于人的想象的事情，你要推进他自己的计划。想一想我们自己，今时今日，你可能试下 rewind， 回去转头看，可能一年前，或者在现在这个境地之前的你，可能是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前，或者可能曾经你患过大病，入过手术室，现在出回来，好像自己走到尽头，但是今时今日你看回来，上帝是不是真的行了他的奇事？或者这样说，当时你在一个困境里面，当时你在那个没有盼望的时候，如果当时有人向你所谓报喜，告诉你神一定会带你经过的，或者当时你在手术室你去祷告的时候，当时有人向你讲一个讯息，告诉你神一定会拯救你，你可能在当时难处的里面，困苦的里面，骨头路的里面，可能你都会一笑置之。我们的不信，我们不能够超越我们的想象。今时今日看回，原来神真的可以行到奇妙的事，是没有难成的事。最近我留意到一个姊妹的分享，这位的姊妹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都很出名，很多人都知道她的故事。她的名字叫做 Johnny Elson Tarter， 这个是残障的坐轮椅的姊妹，很多时候做很多的教导工作，鼓励的工作，特别在一些残障人士中间有很多很好的事工。留意他分享原因就是上年他患了 COVID， 因为 COVID 的缘故，所以他有很多的挣扎，然后得到医治，他就出来分享。终于 Elson Tarter 他的故事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详情，17岁的时候他因为跳水的意外膊头以下就瘫痪。很多时候我们留意他的故事，我们都很少会留意一点，就是他的挣扎，他当时的挣扎，就是因为他跳水意外瘫痪之后，他就不断来到去祷告，其他人都为他祷告，就是神一定有能力来到医治他，是吗？在神会有难成的事吗？在神一定是有奇妙的作为吗？显出他的荣耀，是吗？ God can surely do it. 即是上帝如果按照他所愿的医治他的瘫痪，上帝一定会得荣耀，是不是？一定会感谢神。都有很多人会认为，上帝在他身上真的有很大很奇妙的工作。但是一路祈祷耐了的时候，他就进入一个更大的挣扎。那个挣扎就是，如果神真的不按照他的祷告来到行事的话，那神会做些什么？神是不是真的可以不医治我，在我这个残障的人身上能够显出他的作为？有没有这样的可能？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挣扎。即是上帝怎可能去到超越他这个残障的限制，而可以显出他的声望，显出上帝的荣耀呢？谁知这么多年上帝就不断地来到去使用他。现在他已经70多岁，神就是用一个坐在轮椅里面50多年的人去成就一些本身我们健全的人都不能够做到的事，还多我们几十倍。这个就是上帝没有难成的事。上帝当然有能力带领我们离开现在那个困境，可以奇妙到这样的地步，但同时上帝亦都可以藉住我们现在有的限制，仍然可以用到我们，仍然可以显出他的能力。你看他终身残障，有什么神的荣耀可言？谁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就是藉住 Johnny Ellison Tada 就祝福了千万的人，残障的人听到福音，有很多身边不同的人就算健全的都得到帮助，能够听到福音，听到神的大能。个问题就是这样，有两个的选择。第一个就是神当初真是神迹地医治他的瘫痪，这件是难事，还是神不医治他的瘫痪，在他瘫痪当中成就他自己的计划，哪一样是更加奇妙？当然就是后者。在神会有难成的事，撒拉亚伯拉罕就是经历这件事。其实写这个故事就是要告诉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告诉我们在神会有难成的事。但我一定要搞清楚，上帝不一定要按我们的时间，按我们的方法来做事，反而可能是邀请我们在我们现在的限制里面，要见到上帝仍然可以行事奇妙。 Johnny Ellison Tada 有他在天国里面的角色，当然我们不需要照版主管，但最重点是什么？就是上帝不是要我们做同一件奇妙难成的事，而是上帝要在我们现在这个岗位去体现出他自己的奇妙，让我们不要限制上帝的工作，让我认定在神会有难成的事，在神有奇妙的事，而且他奇妙的事是过于我们所能想象所能估计到。他邀请就是，我愿意开放我们的生命与信心迎接上帝入来，迎接上帝的信息，迎接神进入我们的家，进入我们的生命，随着主的旨意，知道在上帝的眼中，知道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上主，我们感恩赞美你，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行事你的作为是过于我们能够所想所求的。主，我们现在无论在任何的境况的当中，即使是我们社会里面不同并我们不安的境况，或者我们人生里面遇临一些的大的挑战，在你境况当中，求你自己将我们的信心定睛在你身上，要我们见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可以按照我们的祈愿，我们的祈求来到行事，而显出你自己的奇妙。 亦都可以唔按照我哋嘅心愿，你都行出你自己嘅奇妙。求主你帮助我哋，我哋嘅生命系向你敞开嘅，去迎接你，款待你入嚟，以致你能够藉住我哋显出你自己嘅荣耀。我哋咁样祈祷，奉主名求，